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3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恐慌歧视、口罩之争、疫情下的中国社会百态。宣布全球紧急公共卫生威胁，世卫组织的决定是否来得太晚？参加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分别是香港畅销专栏作家陶杰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三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另外，观众朋友，您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到节目中发表您的观点，并提出您的问题。中国大陆的朋友，请拨打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打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拨打30017560。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部分。观众朋友，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升温，而疫情背后的政治、伦理、人道等议题也不断的发酵。西方主流媒体评论世界为中国的独裁统治付出代价，中国政府则抗议其他国家的辱华言论。多国竞相撤侨，多国限制对中国的签证和边境出入，台湾暂停口罩出口，带有华人疑似病例的邮轮被拒绝靠岸。凡此种种，在全球营造出一种恐慌的气氛，很多信息不足的中国民众更感到无助甚至绝望。与此同时，武汉人、海外华人乃至亚裔被排斥或者歧视的信息层出不穷，在网上引发各方口水战。那么武汉肺炎疫情这个大棱镜折射出哪些深层的社会伦理议题？疫情除了形成医学上的挑战，还带来哪些政治、社会和心理后果？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大家最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知道中国的疫情爆发以后，西方的主流媒体很多是用这个放大镜来审视中国的政治、新闻和医药体制。那么《纽约时报》昨天就发表评论文章，就说呢，标题就是说疫情蔓延，世界为中国的这个专制独裁呢付出代价。他认为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中国倒退了一大截，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必然，偶然中的必然，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事情，而现在全世界为此付出代价。我想首先请杨建立先生你来评论一下，你对这个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好，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我非常同意他的结论。在1998年，有一位经济学家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就是这个哈佛大学的教授，叫 Sam。 他一个主要的一个结论就是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都是在独裁体制下发生的，它有些灾难是体制本身造成，有的是自然灾害，但是这个体制传专制体制、独裁体制放大了这种灾难。当时他获了诺贝尔奖，引起一些的讨论，但是那个时候中国正在飞速的发展，所以他的这种结论在中国没引起很大的反响和讨论，很快的就被忘记了。但是中国这次的疫情可以说再次印证了他的结论的这个正确。那中国在过去的30-40年的发展中，实际上是欠了很多的账。有一个账这次在这讨论中没有谈，就是环保账。去年的猪瘟，还有各地出现的各种的疫情、小疫情，实际上大家可能都没有报道，不知道去年的猪瘟，今年的这个新冠状的这个病毒，未来我相信还会有很多，因为中国的土污染、水污染、空气污染已经到了非常严重地步，中国人必须还这笔账了。但还这笔账的时候，中国政府在过去的30-40年，整个政府体制、这个政治体制都没有进行变革，没有跟上。怎么来应急处理公共管理，这些水平整个都没有跟上，所以这个体制本身就会放大这种灾难。习近平上台以后就把这种情况推向了极端。公民社会曾经在这个汶川地震中起到一定作用的这个公民社会，在胡温时期还存在一点，虽然非常弱，但是在习近平时代已经完全被这个消灭了。但公民社会在遇到灾情、遇到危机的时候所起的作用，这是对政府非常重要的一个弥补。而习近平上台以后，对新闻言论的控制也造成了 这个疫情被隐瞒会拖延，再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一一尊，使得官员施政的空间非常小，所以武汉市长所说的那番话就说出来，没人敢决策，所以拖延了疫情。这实际上就是在极端的专制之下，把这个灾难不断的放大。另外，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创造了一个所谓的中国模式，创造了强大的形象。虽然世界各地的人都不喜欢专制体制，但是对它的强大还有很多的羡慕。所以中国的强大在这次疫情面前可以说是摧枯拉朽。
嗯，好的，
坍塌了，已经坍塌了。
对，
而且世界要为此付出代价。
对，我想听听陶杰先生的看法。我们确实就是说在担心现在，因为我们知道世界所有主流媒体，刚才我提到是《纽约时报》评论，实际上《华尔街日报》等等都有类似的这个标题，就是说这个武汉肺炎是一个共产肺炎，共产制度下的肺炎，他觉得是跟这个体制有很大的关系。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这个武汉肺炎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中国神话破灭的一个转机？
咱们为什么现在这些《纽约时报》说这些话说的这么晚呢？十几年来，我看着很多美国的白左费正清的那些徒子徒孙，啊，常常说，包括现在这些的写这种邓小平传，什么傅高义啊，啊，还有英国那个奥尼尔啊，啊，还有很多这种什么基辛格啊，这不是说中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啊，这个西方民主议会千疮百孔。拖拖拉拉，缺乏效率，啊！你看中国的效率这么高啊，中国人的那套所谓的3000年文化，对西方的议会民主啊，会有很大的启迪的作用。哎，这些人怎么都不见了？啊，什么叫什么共产主义？是不是有什么不好啊？今天你中国搞成这个样子，不就是美国有很大的责任吗？克林顿呐、啊，小布什啊，奥巴马啊。啊，这些人滚到哪去了，对不对啊？啊，我听说有很多美国东岸啊，什么加州啊，这些大学里头啊，还有辩论，啊，如果让你有的选，你宁愿选川普当总统，还是选中国的习近平？哎，据说有些班级里头要说美国的学生说，这个习近平比川普好啊，对不对啊？啊，那你叫这些人出来看看啊，啊，这个我不评论，对不对？你美国所谓的文化多元啊，动不动你就是一批评中国，人家说你这个叫 China bashing， 啊，尤其是我们是黄皮肤黄脸的，怎么能够在美国人面前批评自己的中国呢？啊，现在习近平先生正在建立一个叫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北京模式的输出，多年来在瑞士的达沃斯论坛。把这些欧洲的华尔街的美国华尔街那些银行家那些学者啊，把他们唬得一愣一愣的，都以为哎，这是人类的一个另一条出路啊，啊，比我们资本主义强啊，啊，怎么这些人竟然不说话呢？啊，我不懂啊，对不对？怎么忽然又说啊，这个的习近平是倒退，他倒退什么？啊，我请问他习近平倒退什么呢？中国本来就是本质就是2000年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即使是邓小平那个时候，你认为是进步吗？所以这些美国是白左啊，我认为他这是白痴，对不对？现在很好啊，很好，我觉得非常好啊。北京模式什么拥抱红猫熊猫啊，什么什么什么中国中美什么共同体啊，什么叫 Chimerica。啊，什么金砖四国？你叫那些专家出来解释好吗？
好，好，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意见，因为我们知道刚才陶杰先生说到这个中国国力超强，还有这个中国模式的这个吸引力在西方。其实现在在我们看来，这个中国国力超强，还有这个行动力惊人、效率惊人的这个印象，似乎在外界也在改变。比如说，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呢，他近日就表示说，从当年的 SARS 到后来的猪瘟，再到今天的武汉肺炎，这些都是美国未来和中国合作的时候，美国企业需要考虑的又一个风险的因素。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肺炎疫情对于外界加重外界对于中国的负面印象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我想这个负面影响是由来已久，只不过这些标志性的事件把这个负面影响推上一个高峰。《纽约时报》这篇文章的标题啊起得非常好，“世界为中国独裁统治付出代价”。再往里边推一下，就是“中国人民为中共独裁统治付出代价”。再往里边推一点，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习近平的一人独裁付出代价”。那么在这个代价之后，就是觉醒。不指望在信息封锁的中国，那些党员、官员或中国人民有什么觉醒，但是世界有可能是再次的觉醒，或者说经过很多事情的时候逐步的觉醒。在中国来说，说武汉人民、湖北人民或者全国人民为这个付出了代价，因为他们都曾经有一个原罪，就是支持了一党专政，支持了这个独裁。那么同样在世界上这个延伸出来的道理就是，任何包庇纵容或者是支持北京独裁、北京模式的这些政府或者是国家都在付出代价。也就是说，根据我们过去的说法，再三说，对内的对内镇压会变成对外威胁，对内的这个独裁会变成对外的独裁，对内损害人权也会对外损害人权。也就是我们看到说，前几天我们都是贸易战，看到是中共在贸易上、在科技上的倒行逆施、盗版，现在实际上是不仅输出专制、输出腐败，现在输出病毒，而所有独裁、专制、金钱、腐败，实际上都是一种病毒，总体来说都是中国病毒向全世界蔓延，而根子在北京，在中南海。
好的，我想除了这个对于政治体制的审视以外，我想谈谈中国在这次疫情中暴露出的一些软体制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像这个疫情沟通啊、医疗救助啦、民间救护、民间组织的发挥的作用，还有人群之间的人性关怀等等，这个也是得到西方很多报道。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得到越来越多的信息，从美国之音的采访，武汉的很多民众感到非常的无助、非常的孤独、非常绝望。那么他们没有得到一个大的社会群体的关注，那么大家关心的都是怎么把这个东西控制住。但是对于这些人的这个人体几千万人的人性关怀，还有整个的救助体系、整个医疗体系的崩溃等等，这些都是大的这个软体制的问题。听听杨建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专制体制对中国人的危害，刚才我们讲的环保的啊，政治制度带来的直接的灾害，另外一个就是对人心灵的这种危害。这心灵的危害，我们要说起来可以说很长远啊，说得非常深刻。但是呢，具体的来讲，就是说，在中共的这种专制体制下，它没有这个公民社会，人和人之间本身就没有一个社会组织平时的连接，基本上就是在专制体制下是一盘散沙，
对，
啊，就是一个大的这个强大的力量，除了之外全是分散的小力量，这些个人和个人之间没有任何有意义的社会连接，所以这个时候在灾难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社会不起作用，
对，
不仅不起作用，当一个个人或者一个小小的组织想做点好事的时候，比如说你看到一些灾情，你要说的时候，你马上想到我要说的时候是不是会给我自己带来灾难？
对，
就是说我即使想表达我爱心的时候，我怎么表达？我必须有个社会机制帮我表达，但是没有这个机制，所以大家呢只好自保。再加上在这个这么严重的疫情之下，自保自己的生命，这是自然的反应。在你再去自保自己的生命，没办法去帮别人的情况之下，就出现了中国的那些状况。中国的什么状况呢？我觉得最可笑的就是春节期间，春节当天和春节前后的几天，全国各地不仅仅是个省和省之间，尤其是和湖北省交界的地方，都挖了沟、堆了石头、建了墙，而且很多村自己都挖沟建墙，就等于说自己把自己给封闭出来。
对，
这种情况我们看到了，就是这种专制体制之下造成的这种表面上的大统一的社会，可以在一两天变形，
分崩离析
变形，而且在变形的过程中，政府没有角色，在。政府没有说不允许挖沟，不允许什么，这就说明这个整个体制在定义一尊的情况下，没人有执政行政的空间，
对，
造成了过了到最后一个礼拜以后才开始说不要挖沟啊，要这不要建墙啊，要互相的帮忙，才慢慢的恢复正常。所以这个表现出来，我不去谴责这个民众，因为民众是长期受到政府的这种奴役的这个，
他自保心的必须有
自保心
的本能，
造成了这种状态呢。我觉着更多的我们看到这个体制之下，整个社会道德的一个崩塌。
对对对，我想听听陶杰先生的观察，因为我们知道，像现在爆发出很多，比如说在海外的中国这个群体里面，光是微信就有很多人说检举揭发谁谁从中国回来，大家都呼吁他不要来上班上学，或者是最明显就是日本。 机场发生的这个武汉这个市民和上海市民的冲突，大家拒绝同机等等，然后在网上炒作等等，这些我觉得都表现出一个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怎么说，大家为了这个利益的群体，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就是怎么在这中间利益，当利益或生命出现威胁的时候，大家这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冲突的现象。对，
你说这个无可厚非，我不同意。啊，你说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啊，人人私自当头，各个这种行为，我认为才无可厚非。在中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共产主义理想，啊，这个学雷锋学了几十年，学王杰、张思德为人民服务，老三篇、白求恩戴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不对？现在这些把这个，石头啊、泥沙堆起来呀、啊，啊，叫你武汉人滚开一点的，这些人我看样子都很多是中年人，哎，他们在幸福的社会主义祖国上学的时候，都当过少先队，对不对？都戴过红领巾，对不对？他们思想比我们落后的香港人啊可前进的多啊，哎，他们是喝毛泽东的奶水大的，对不对啊？啊，你这个举起右手，啊，加入少先队的时候，你有没有忘记不记得你这个誓词啊？啊，我们这个13亿人民不就是一家人吗？对不对啊？怎么忽然就这样子，忽然四分五裂呢？对不对？啊，这个我就不懂啊。啊，是不是很多人死到临头的时候说的才是真话，就这一辈子啊都是在撒谎呢？啊，我不懂啊，我没当过少先队，我思想落后啊，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是资本主义社会、殖民主义社会长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不足为奇。哎，但是他这社会主义优越性啊，对不对啊？怎么这些人是不是，哎呀，我都傻了眼，对不对？我看这川普啊很高兴，因为这些人堆石头然后堆围墙的全是川普的支持者，川普就想这么干，在墨西哥这个美国边境弄出这么一道墙。我想美国总统应该到中国去选一些这些筑围墙的一些精英啊，请过来给他竞选连任站台，对不对？
好，陶杰先生，我想您刚才说这个中国的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想您可能是用讽刺的手法。其实我们知道在美国，
啊，
我见识到的这个所有救灾行动民间是起非常大的作用，
当然
宗教团体、民间组织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专业组织都是非常自发的行动非常多的。对，所以
因为你中国哪有什么民间组织啊，中国只有一个组织就是共产党，对不对？
对，
你任何民间组织你这不就反党吗？对不对啊？不管是这个民，你中国人不能成立民间组织，这20年来西方的这些慈善团体、环保组织啊，什么无国界医生啊，什么什么这种红十字会啊，这10年8载最近的这几年不是取缔的取缔啊，这个驱逐的驱逐吗？啊，这些不就是西方普世价值观吗？这不就是危害社会稳定的这一股啊，这个外国势力潜藏的破坏的力量吗？对不对？
好，
啊，当这个政府要把这些人赶跑的时候，你13亿人民袖手旁观啊，对不对啊？你有没有站起来说这些洋人好啊？你不要赶他们走啊，对不对？所以哪有什么民间组织？别开玩笑，啊，对不对？
嗯，好，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这个民间啊，现在出现的乱象啊，事实上，说的浅一点是违法，说的重一点是可以说因果颠倒，比如说把这个在公路筑起路障啊，不仅是封城、封省、封乡、封县啊，封村啊，封路，甚至封户，甚至把这个从武汉归来的人家给人家这个贴上封条啊，甚至用焊板焊起来啊，铁杆拦起来，说此户人家从武汉归来，切勿往来，这也违反两个法律。一个是堵路挖路啊，是违反公路法，这中国明确有公路法。再一个是到人家这个门口去封人家的门口，这是非法拘禁、非法封锁，这是限制人身自由，甚至有人非法集会。现在四川广汉，所以有一个人啊检查出非典那个冠心病毒，就到人家门口去啊轰这一家，这个起哄攻击啊，砸门砸窗。这些都是严重的刑事犯罪。那么另外一点，这些民众实际上没有明白一个道理，实际上祸害在上面，这个灾难在下面，祸害在上面，后果在下面， 他们呢却这个人与人之间互相残杀。你比如现在湖北人和武汉人到处受了歧视，你叫别人怎么办？武汉人出城的不能再回来，然后到了当地的旅馆不给住，你叫别人叫天天不地，叫叫地地不灵。5600万武汉人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是所谓血脉相连的同胞啊，现在受了这样的歧视。现在有记者在街上调查，如果说说普通话都叫武汉加油，如果一说当地话，比如说是广东话、四川话、湖南话，一说都是恶毒的咒骂武汉人啊、湖北人，仿佛他们就是瘟疫。武汉人、湖北人，这个可以说他们有什么错？开始说人家是海鲜市场，说人家乱吃东西，这是中共的这个宣传那个障眼法。事实上是武汉病毒实验室，官方的病毒实验室发生了问题，生化武器也好，是病毒走了也好，盗窃病毒也好，这些问题出来了。实际上武汉人民非常无辜，但你说一个原罪都有原罪，那就是说，武汉人民、湖北人民、全国人民都支持了一党专政，今天你领受了一党专政的这个恶果。但是这个社会现象最后导致了人民自相残杀，这是非常可悲。因为这个冤有头债有主，中国人民再不觉醒的话，我想像类似这样的武汉瘟疫啊，这个武汉肺炎、中国瘟疫会一波再一波的发生，直至于万劫不复。
嗯，好的。说到这个武汉的这个源头，我们知道，其实刚才我想循这个大的思路，就是说外界对于中国的这个审视。那么其中一个审视，除了政治上的不透明、新闻管制等等，那么很多国家也对中国的一些社会现象和文化习惯进行了报道。比如说中国这个司空见惯的这个活物市场，还有就是这个食用野生动物的习惯等等。我们知道，比如像新加坡那样的国家，有人就发起请愿，要求禁止中国游客进入。那么他们就是说呢，我们不吃蝙蝠，我们不要承担这个后果。那么我想听听各位的看法，就这一些从文化习惯上、生活习惯上批评中国的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杨建立，您来先评论一下。
我觉得当然有道理，中国人身上有很多的恶习，这个也不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很多的中国自己的作家也对中国的恶习做了批评，我想陶杰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个批评者。这种恶习都是存在的，文化问题是存在的，但是我们现在生活在21世纪啊，任何的以前的生活习惯、文化习惯都要和政府的体制配搭。政府的体制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中国人有吃野生动物的这个习惯，那你就会有一个卫生检疫系统要建立起来，对吧？要有这个管制啊，卫生管制。这个如果是缺位的话，那当然就肯定有问题。就是说并不能说把所有的罪责都归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这个人的恶习，就是说你的现代化的体制在哪里？你天天讲现代化的管这个政府体制，那有一公共事件的危机这个处理的体系在哪里？SARS 是17年发生的，当时我就感觉到这次这个灾难以后，恐怕中国会建立一个群体性的这个危机事件的应急体制。不管怎么样，你是专制体制也好，民主体制也好，你这个东西总是要有的。但是这次的疫情暴露出来，根本没有，
对，
根本没有任何进步。我认为今天我们愤怒地去指责民众的一些恶习文化，我觉得是本末倒置。
OK，
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习惯，都有自己的文化，就是你怎么管制的问题。在中国最大的系统、最有效的系统就是维稳系统，他们的这个行动非常果断，不是针对着病毒，而是针对着要揭露真相的人。所以这个庞大的维稳体制在起作用，除了这个体制以外，其他的体制可能都不起作用。
好的，陶杰先生，听听您的看法。现在对于中国外界这些审视和批评，会不会演变成一种所谓的种族歧视或者文化偏见？你有没有这个担心？
我没有这个担心，我认为这个理所当然，有其果必有其因，对不对？这个问题我十几年来我不断的警告，现在终于变成现实，啊，这个呢，17年前已经弄过出一个啥事，早就说的这个果子狸、什么蝙蝠、老鼠不能碰，啊，这个我认为不关共产党的事，共产党没有一个党委书记或者是解放军有一团人拿这个枪啊逼着你吃老鼠，都是民间自动吃的，你都要抢着去死送死，这个世界没有人来拦阻你，啊，再说湖北。我小时候我吃过湖北菜，湖北菜系里头没有所谓的野味的，这个野味这两个字是广东话，根本不是北方话。湖北菜有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清蒸这个武昌鱼啊，还有这种炒腊肉啊，还有这种什么什么红烧鸭啊，这个很简单的材料啊。到底是谁把这种什么蝙蝠老鼠乱七八糟的猫头鹰啊什么孔雀 弄到什么？武汉还弄个海鲜市场，挂羊头卖狗肉，啊，即使有人在搞这种生意，变成一个贪污的生产链，那你武汉的很多成年人，你都是父母家长啊，你怎么教小孩的，对不对？你怎么会吃这个东西？这个是野蛮的，不能说是不是什么国情不国情啊？对不起啊，啊啊！你说在这个浙江吃淮扬菜。小笼包，啊，包了2000年，这里头都是猪肉馅，我没听说上海人吃上小笼包用狗肉的，对不对？所以这个里头呢，这到底这个海鲜所谓的海鲜市场，是不是附近有一个什么什么生化的这个实验室？啊，是不是有人用这些野生动物来抽血，来检取这个病毒，然后这些动物呢用完以后呢有剩余价值？啊，就给一些什么你自己的亲戚啊，包一条这个市场生产链，是不是这样？啊，如果这个世卫总干事这个谈什么埃塞俄比亚的这个，啊，去北京看见习近平那个崇拜那个样子，好像当年美国黑豹党的首领上北京天安门看见毛主席一样，哇，这个中国很效率很高啊，很有透明度啊，那叫中国把美国专家请进去。看看那个是什么名堂，好不好？
嗯，
啊，他三次拒绝，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中国什么文化，这个放屁，对不对？这个不是文化，这个是野蛮 ，barbarism。
好。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外界对于中国的一些审视，那么中国似乎自己呢也希望一些对抗一些外界的这个负面的这个印象，但是反击的方式呢似乎不是特别讨好，比如说这个丹麦报纸讽刺的漫画把中国国旗上的这个五星改成五枚这个冠状病毒，引起北京这个强烈抗议，成为最后演变成一个严重的外交事件，但是丹麦的报纸拒绝道歉，而丹麦的总理也是强硬回应北京的批评，您对这样的事件是怎么看的？
中共当局啊，政治挂帅，就在这种国难当头、大劫难当头、瘟疫遍地的时候，居然还有精力和时间去跟丹麦的一个报纸去进行交涉，说丹麦这个报纸呢画了一个漫画，把五星红旗画成冠状病毒的五颗星，然后就要人家道歉，还要这个丹麦政府道歉。丹麦政府的回应，那属于言论自由、漫画自由，而这个漫画这个报纸说我们根本没有那样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中共所指控的意思，中共指控是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人民连这件事情知都不知道，少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何来伤害感情？实际上它是中共的党旗啊，中共的这个五星红旗。实际上冠状病毒是小可，实际上中共的党旗的五颗星代表什么？代表的是五毒俱全，所以原来说疆独、藏独、台独。港独如何如何，中共想衍生为毒害的毒，我就说过，不管是疆独、藏独、台独、港独，不如共独，共产党独裁，那是全世界最大的毒害。所以说丹麦这件事情根本不成其外交事件，中共我想他也会不了了之，这个狼狈收场，因为他想再把中国人民的挡箭牌，而中国人民现在也成了一党专政的这个受害者，成了瘟疫的这个受害者，所以国内的情况更为重要。至于说歧视什么国际上的歧视，什么反华，中共根本不配称华，华是中华，这个华还有华丽的意思，在这个历史上有褒奖的意思，把这个中原地带啊，把这个民族啊，这个说成是一种光华四射的，中共是完全背叛了这个民族的，背叛了这个传统文化。现在中共所实行的是一种党文化，所以说反华这个字用不上，叫反中或者反中共。另外呢，说歧视中国人，自己都在歧视中国人，你根本不要提国外歧视。你们现在公开的歧视湖北人，歧视武汉人，过去之间是城市骂乡下人乡巴佬，公开骂这个富裕阶层骂穷人是这个穷光蛋，还有这个有钱有势的这个公开的歧视。这些什么富二代、官二代、红二代都公开的骂人、辱骂，公开的歧视，中国没有法律反对。就像这次所谓辟谣，只要跟政府不相应的话都要辟谣，但是辟谣也是双重标准，对另一种谣言根本不抓。所谓又是美国的生化武器、美国的细菌啊，造成了什么在微信上、微博上到处是，这些谣言没有被抓。另外像这个刚才我提的大规模的违法活动，危害公路法、危害拘禁，还有这个非法聚集、惹是生非、什么扰乱社会秩序、危害人身安全等等，这些都没有被抓捕，只有中共当局在纵容这些恶，说这些恶最后都是这个制度造成的。所以说现在要谈歧视的话，首先中国共产党停止对中国人民的歧视，还政于民，让中国人民拥有信息自由、新闻自由，手上有选票，跟别的公民国家公民一样。
好，我想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今天我们网友的评论特别特别的多哈。一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说中共的这场灾难呢，应该是天谴。他说中共只为了自身的统治所需，除了维稳，其余都是花架子。形成的三座大山之一就是医疗市场化所致。为了度春节假繁荣，故意延迟公布危机到来的时间，一误再误。他说这个体制是罪恶名昭著的。例子数不胜数，看中共各级官员的丑恶表演就如同看戏一样。还有一位叫 Eric 周的网友，他说武汉的市长很可怜，他怎么做都是错。假如他一开始就宣布有疫情，一开始就把疫情消灭掉了，那么上面会觉得他想笼络人心，功高盖主，心生嫉妒而处理之。他说而民间也不会感激他，避免了一场大灾难。他说他只能是两头不讨好，可能死得很惨。还有一位叫 Linda 的一位网友，他说为什么前线物资缺乏，护士医护做炮灰，为什么医药费涨价，医生被砍。他说医护不仅成为集权政府这个横征暴敛的工具，更多的是宣传的牺牲品。他说盗用救灾物资的红十字会、快递等背景极大，逍遥在法律加法之外，却没有人来过问。他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接下来我想最后因为时间不多，我想讨论一下香港和台湾在这个疫情中的表现。台湾这个星期宣布停止出口口罩，香港有很多人抗议，要求切断和大陆的这个交通。那么在中国网友中，两岸啊，或者是这个香港两边引起很大的论战。那么很多大陆网友说港台人没有人性哈，我想听听杨建林先生您怎么看，就是这场危机是不是也放大了这个海港台和中国大陆之间的这个怎么说呢，大家这个心理上的一些隔阂。
对，这个我觉得批评香港人和台湾人没有人性是双重标准。首先你自己要做的有人性啊，刚才我们也分析了中国内地的各省各市之间的那种冷漠啊，那种排斥，那种歧视，你这些这个做的可能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过分。香港它作为和内地连接最紧密的，完全不同的，不是完全不同，很不同的一个社会。当然它要自保，首先自保就是切断这种交流，但这不意味着它对这个中国内地不做它必要的援助。
对，
这每个国家，包括美国这么大的国家，今天要已经要求自己的这个公民不要飞向
中国去
了。这它自保是第一的，第二，这不意味着我不去帮你。那么在台湾它这个这次的疫情又表现出来一个什么国际秩序的一个不公，对台湾的不公。台湾并不是这国际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连观察员都不是。就是说他和世界卫生组织进行交流必须通过他的友邦
第三国
进行，就是信息分享，而他首当其冲，他面临着中国的疫情，很可能他是一个是下一个重灾区。
对，
所以他要和世界进行合作，和中国进行合作，和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进行合作，但他的合作本身就有很大的困难，这是对台湾的一个不公。而台湾本身衡量自己的能力，就是也许他是可能是下一个重灾区，他的口罩可能不够用，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要自保，这个自保是自然的。那么在自保的情况下，他要把自己的这个在香港在武汉的台湾人接回来，现在中国政府一直不让，这个是非常这没有人性的。而且今天这个美国的参议员卢比奥已经提出谴责，对这件事情，其他国家可以撤侨，为什么台湾不能撤侨？
对，
所以这个是非常欺负人嘛，说句话就是欺负人。
好，
所以这个我觉着批评香港和台湾没有人性是错误的。另外，我想加一条非常重要，这次国际社会对于疫情的表现，并没有像 SARS 的时候国际社会那么热情的要帮助中国。
嗯，
为什么？这是习近平的责任。习近平上台以后和各国的关系，虽然他高谈什么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他各个国家都搞坏了关系啊，到哪里非常强势，然后大撒币，使得这国家根本就很难和你进行合作。
对，
那么尤其是美国几次要求派医生
去和专家协助调查，
因为他即使为了自保，他要派医生去，我要了解情况嘛。你中国不分享信息，我要了解了以后，我好好自保啊。他这个都不允许，所以我觉得这个国际环境也在这一次的这个疫情中显现出来了。
嗯，好的，陶杰先生，您人在香港，您谈谈您对于大陆这种反应，就是觉得好像香港人没人性。实际上，我们知道从过去多次灾难看，香港人是最积极热情的支柱，
对每次灾难
大陆的灾情，但是这一次好像这个反应有一些不一样，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十几年前华南水灾，还有这个十年前汶川大地震。 香港人捐钱呢、啊、都是捐在第一位，对不对？为什么今天弄成这个样子呢？我想大陆这些愤怒的网民呢、啊、重温一下他们敬爱的领袖毛泽东主席的语录。毛泽东教导你们，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对吧？那香港人十几年前这么爱大陆人民，为什么现在就变成了这种你们所声称的冷漠呢？我看这个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外因得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对吧？啊，这个还有香港就这么丁点700万人啊，大陆这个武汉呢就1400万，等于香港人口的2倍啊。一宣布的时候说已经跑了500万人，那香港有一条高铁，有一条港珠澳大桥，还有个大湾区计划，以前从来没有这种危急的瘟疫的应急的计划啊。再加上这现在这个林郑月娥英国人培养出来的是一个次等的土著的这种啊殖民地官员，慌了手脚，他根本没主意啊，他不是这就是说傻逼一样那么站在那啊，要听什么指示，又不知道该听韩正的还是张晓明的还是习近平的啊。香港的民意包括商界早就叫他封关啊，别让这些武汉的什么什么进来。哎，他怕港独，因为早在2个多星期以前，香港的左派亲中的舆论已经喊话，谁说要抗拒制止大陆的人民来香港，谁就是仇中，谁就是港独，对不对？啊，现在骂这些话的人自己呀、啊、都要主张封关了，那就是林郑月娥一个人傻傻的愣在当中，他不知道怎么办啊。大概呢，这个我看要等他的亲哥的习近平呢、啊。主席啊，要给他打电话才是，那谁知道？这是第一。台湾呢，我不怪他。2018年12月，台湾又一次申请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当观察员，又一次被中国阻挠。当时中国的世卫代表在记者面前就对台湾面带冷笑：“啊，现在没人理你们，谁理你们？”而如果我是台湾的话，我为什么要跟你世卫组织合作呢？我年年申请了他个观察员，你世卫，你这个什么什么埃塞俄比亚这个总领事你不给啊？你不给我为什么要跟你沟通啊？对不对？啊，你说你不理谁理我们？那我们也不能理，我们理你理不起啊。说实在的，我上星期就在台湾，我找过十几家的药房，确实那个面罩已经卖光了，他是自己是不够的。这个由我本人作为这个证人，对不对？
好，
你说你这个蔡英文在政治化，但是中国历年在世卫把台湾2300万人的人命不当回事啊，就是政治化啊。所以这我觉得台湾没问题啊，你去问美国啊，啊，第三国就是美国，对不对？美国是世卫组织的会员，而且很有势力，由美国来通知台湾大陆到底发生什么事。如果不够口罩，叫美国、日本运就潦倒啊！
好，
就是很简单。
我们待会儿会接着讨论这个世卫组织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陈伯宏先生最后，时间不多，这部分请陈伯宏先生最后来就这个话题来做一些评论，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香港、台湾这次是幸免于难。在香港流行一句话，说香港年轻人拯救了香港。试想去年这个香港的反送中啊大抗争持续了半年多，如果没有这样的反送中运动的话，那么大量的这个内地啊游客都会涌入香港。由于这样的抗争运动，使这个中国内地游客止步，反而减轻了这次香港的压力。因为在17年前那场 SARS 发源是广东，那么重灾区是香港，香港死亡人数保守的说40多，有人说200多。那么这次香港的这个疫情有相对轻很多，可以说是这个歪打正着，因祸得福。在台湾也是这样，台湾在民进党重新执政以后，中共呢强迫别人要承认所谓九二共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果蔡英文政府不表态，结果中共呢是限制这个陆客去台湾到了选举，接近选举更限制，甚至通过卫生组织操控了取消台湾的观察员资格，结果台湾也因祸得福。试想如果在2016年到现在这4年，到台湾到处都充满了陆客，像马英九时代，那台湾早就成了重灾区。说正好没有陆客去，而其他国家的客人在增长，游客在增长，台湾反而相对安全。倒过来说，说台湾限制这个口罩出口也好， 香港这次不太捐资捐助也好，历史上都是香港、台湾是中国最大的捐助者，不管是汶川大地震还是其他的洪水，还是只要统计下来，不是台湾就是香港排第一，超越所有其他国家。那么另外呢，这个香港和台湾还成了中国经济的火车头，但是中共当局是什么？是恩将仇报，是白眼狼，是这个农夫与蛇。说这次不要说台湾、香港不愿意捐资捐助，热情大减，就连内地的民众都劝告台湾、香港不要捐资捐助。你捐了资金被这个大陆的贪官污吏所私吞，你捐了物资被外这个口岸的说是外境或境外势力不要，你捐了口罩结果被这个红十字会截留，还要收手续费，还要转卖到一个官商勾结的这种莆田系医院，你捐什么都没有用。不要说台湾、香港不应该捐，我认为海外的中国人、海外的华人都要谨慎，你的东西究竟到了没有？如果你真要捐钱、真要捐助物资、捐助口罩，请直接送达那些灾民、那些武汉人、湖北人或者悲苦的那些护士，连护士据说都是现在用那个雨衣啊，在当这个防护衣，用这个塑料袋在当鞋带，多么可怜！黄冈市，我们如果是国内外华人要捐助的话，直接送到他们手上，绝对不要通过中共的贪官污吏。
好，观众朋友，有关武汉肺炎背后的这个社会百态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全球疫情蔓延，世卫组织为何听信北京？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电话。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0017560，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60，30017560。
欢迎回到1月3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在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这个争议之后呢，世界卫生组织终于在昨天，也就是星期四，将武汉肺炎的疫情定义为全球紧急公共事件。此前，世卫组织拒绝这样的定位，招致大量的批评。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星期四在宣布世卫组织的新决定的时候，一再强调这个决定不是对中国的不信任票，而且世卫组织反对任何针对中国的旅行、贸易和其他限制措施。那么，世卫组织宣布武汉疫情为全球紧急公共卫生威胁，是否能够推动全球协调防疫行动？此前，世卫组织被批评将政治置于公众健康之上。那么，新的宣布是不是来得太晚？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请陈伯公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知道，现在在美国，包括在美国在内的已经有好几个国家发现了这个首批的人传人的这个病例，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现在必须限制这个疾病在本土的传播，而不仅仅是要隔离从中国来的人。你觉得这是不是世卫组织改变这个初衷，终于把这个肺炎疫情宣布为全球紧急公共卫生威胁的原因呢？
世界卫生组织这次宣布这个公共事件呢，晚了一个星期。他本来可以在1月23号，现在推迟了一个星期，在1月30号宣布。那么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拖延疫情一个半月，世界卫生组织拖延了一个星期，中国政府祸害了中国人民，那么世界卫生组织祸害了各国，祸害了世界人民。因为就在一个星期中，各国疏于防范，很多国家疏于防范，由于那些健康条件、卫生条件不足的国家，那么导致现在瘟疫了扩大到20个国家，有发现的案例有110个以上。但是我相信那些发展中国家连发现病例的能力恐怕都没有，所以情况远比想象的严重。也就是说，世界卫生组织23号没有做出这个及时的做出决定，他当时有个解释，说很大程度上听了中共政府的解释，认为疫情没那么严重，甚至没有在境外扩散那么严重，说偏听偏信。那么世界卫生组织承认他犯了这个错误，说没有及时的公布，但是他只承认了一个错误，还有两个重大的错误他没有承认。一个错误就是，这个对中国政府做出了错误的赞扬啊，动不动中国政府又是什么及时了，相信它是透明的，什么及时分享数据啊，采取了有力的措施，然后甚至这次说了两遍，说做出这个决定啊，并不是意味着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票，仍然相信中国能够战胜这个疫情等等。还有一个重大的错误，把政治凌驾于卫生、健康、生命之上，就是对他把台湾2300万人口的台湾，相当于北朝鲜人口的台湾，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两次紧急会议， 把台湾代表排除在外，不跟台湾分享信息，这是非常恶劣的做法。而中共当局对台湾是拒绝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众啊撤离中国大陆，就跟世界卫生组织这些做法相关。说世界卫生组织实际上已经成了中共被中共支配腐败颠覆的一个机构。我想有一天深究下去，就像国际足联还有这个奥委会的一些后来发现了一些官员都被中国所腐败贿赂一样，有一天会发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及其官员很可能被私底下拿了中共的钱财，成了不折不扣的国际腐败官员。
嗯，好的，我们知道，实际上在23号世卫组织讨论是否宣布为紧急状态的时候，当时就已经有非常大的争议。那么实际上很多人是主张这样做，但是最后还是没有这样宣布啊。那么我们知道，在昨天的宣布中，谭德赛是一再的强调，新的这个宣布紧急状态不是对中国的不信任票，他连着说了两次，而且世卫组织呢仍然反对任何针对中国的这个旅行、贸易和其他限制措施。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您是怎么看他的表态？
这个谭德赛的这个表现可以说是生怕得罪中共，而且不断的在各种场合为中共背书。
对，
这个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楚了。所以在这次的在防止这个疫情的蔓延的过程中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这个过度的政治化，就是说和中国的关系问题。另外，在过去的历史上也过度的政治化，就是台湾问题。刚才两位嘉宾都提到了这个问题。
嗯，
好，这个谭德赛他是埃塞俄比亚人，他是当时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卫生部部长，而埃塞俄比亚的政府是亲中共的政府，他是政府的一个
官员，
所以可以知道他的立场。另外，最近几年，最近这几十年、20-30年来吧，中国政府、中共政府对国际这个组织进行渗透，它渗透的方法基本上是几个：一个，它提高在这个国际这个组织里边的这个捐款的额度啊，现在在世界卫生组织里，中国排第三位的捐助啊，这个贡献最这个在钱的捐助上最高，第一是美国，第二是日本，那么第三就是中国。第二，贿赂这个官员，刚才破空已经提到了。如果谭德赛说拿的钱，我一点都不惊讶。不仅是这个国际组织的官员，包括一些其他国家的政府官员，也都受到这种这个腐败的威胁啊、侵蚀。那么第三个呢，就通过他们的所在国施加压力。这个谭德赛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提醒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谈中国的病毒，是谈的武汉肺炎病毒，就是新冠状病毒。但是我们从这个事件中也看到了另外一个病毒，就是中共病毒。这就是中共病毒在全世界的侵蚀，啊，现在我们在赌武汉肺炎的这个病毒，实际上另外一个病毒也在起作用，那个病毒可能起的作用和影响力更加深远，我们必须给予充分的这个注意。
嗯，对，确实中共病毒这个说法，我现在在美国的媒体上，主流媒体上看到，昨天就在《华尔街日报》有一篇评论，就里面就专门用了中共病毒的这个说法。 对，
两个病毒，两个病毒。
好的，接下来好像有一位我们来自广东的朋友，姓郝的一位郝先生，他想跟我们谈谈国内的情况。那么我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广东的郝先生您好。广东的郝先生，
喂，能听到吗？
喂，请讲。
就是现在，全国处在这样一个，疫情大发的情况下，本来呢，每一个人应该出自善良的心理，应该，就是出于同情，就是来应对这个，这个灾难。但是呢，我想讲的是什么呢？整个这一个国家，这个国民呢，全部被这个，就是一群贼和这个，匪徒一样的一个党，执政党全部从上到下，把老百姓的这种知情权、这个发言权、表达的权利全部剥夺，像一个盖世太保的一个顶他国家，就不允许你任何的这个表达不同的声音，所有的有才能、有智慧的人全部被打压下去，造成了一个什么局面呢？就是一帮子蠢蛋和坏蛋在管理这个国家，一群流氓在管理这个国家，所以他没有这个，改革开放几十年，没有去很好的去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的科学理念和社会管理的这种科学体系、人文思想，只是呢，借用这个经济的一些手段来延缓他的这个寿命，这样造成了一个局面。就把全国的人民，就90%，可能我说的夸张点，可能70%-80%、90%以上，全部洗脑。他们 整个这个民族很处在很危险的这个边缘。怎么危险呢？他遇到任何事情，你看历史上的反右也好，怎么样也好，文革，他都是一个模式，他不会用科学思维方式来应对任何的事情。
嗯，
他呢就拿过来答应什么，喜欢搞政治，用政治取代一切，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出现这个疫情也好，任何的危机什么问题，他都用个科学和医学这个领域，一个范围一个范畴的，用这种科学逻辑的方式来解决。
嗯，
他不是的，他整个这个官员包括他这个民众都给吸到破坏的。
好的，河北的郝先生，我们知道您的观点了，非常感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请一位叫姓北京的张先生，他也希望能够参加讨论。北京张先生，北京的张先生，您现在在线上。
好，听到。主持人好，嘉宾好。首先向您的节目表示感谢。我的观点也比较简短啊，在我个人看来，这个武汉这次疫情呢，实际上呢，是一种阵痛，是这个国内走向民主的一个过程。然后国民现在对中共的恐惧和迷信依然在，而且比较强。包括我给您打的电话也很忐忑。但是呢，我认为民主只是一个早晚的问题，只是早晚。谢谢。
好的。好，刚才听到两位网友的，非常感谢你们能够打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我想听听那么我们的陶杰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对于刚才这两位网友他们的说法您是怎么看的？
这两位网友呢是很勇敢的，而且代表了中国人民里头我不知道有多大比例的公益的声音啊。我不相信13亿人都是笨蛋，都是白痴，只不过有很多有良知的、有知识的、有创意的、有正义感的被压在这个体制、这个制度的最底层，啊，这是很可怜的一种现象，啊，我们看到杰出的在国外的什么留学生呢，他们自己也身不由己，后面有一条绳子给拴着，像猴子一样，啊，这个还有这种什么土豪啊，还有什么高干啊这种啊，红二代啊这种啊。啊，都不能代表我看中国的这些刚才这两位啊这么有正直的、有这个良心的这个公民啊那个声音啊。我希望这是真的啊，说这个是一个什么必经之路，是一个锻炼啊，是个洗礼。但是100年来我们看这种洗礼已经不少了啊，也不要高估中国人的智商啊，大多数都是愚民，而且经过这40年，你看这个微信啊什么这个那个，简直那种愚蠢的那种逻辑是混乱，也不能说是逻辑呀，啊，就当我就看着当笑话的看，啊，所以我现在我不知道像那两位网友啊，在大陆啊到底有多少，啊，但是在这个悲观里头呢，我也有审慎的乐观，啊，最后这个是个共业，我们在外面帮不了多少，说实在，因为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的实力太强大，我们只能够在外面比比划划说两句。最终呢，要改变这个现状呢，还是靠这个围墙里头13亿人自己，对不对？他们如果觉得生活，大多数觉得生活很幸福，啊，这个大妈在广场上载歌载舞，觉得很幸福，我们没办法，那就继续这样下去好了。
好的。
但是你不要把病毒往外面输出，这就阿弥陀佛，对不对？
好，陈伯公先生，我想刚才我们接到这个世卫组织的这个话题，因为刚才杨建立先生提到中国今年在很多国际组织都增加了这个资源和人力投入，因此发言权和影响力也非常大增。我想听听您的例子，就是这一次世卫组织的一些表现，那么现在他改变初衷宣布，第一，对于防疫是不是进一步防疫和防止这个病情扩散有没有帮助，另外一个就是您也谈一谈这个中国在国际组织里面影响力增加的这个现实，您的看法、您的观察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三个例子：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民航组织，还有国际刑警组织，几乎都遭中共的这个渗透甚至颠覆。世界卫生组织不用讲，这次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中共在2016年的时候，甚至推了一个香港的亲共分子啊，这个叫做陈冯富美去担任这个总干事长。当时他干的这个最大的一个杰作，就把台湾的观察员身份给取消了。那么现在这个世界民航组织这次还发生一个事情，说是把这个台湾的社交媒体排除在外，在民航系统不让台湾分享疫情的信息。结果发现这个世界民航组织啊，有一个官员，女官员是来自中国的，这个中国女人擅自做手脚，把台湾的社交媒体都给摘除了，可见中共是 不仅是渗透，而且可以破坏。再一个，国际刑警组织大家都知道，中共前些年动用了重金腐蚀一些非洲小国，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公安部副部长扛上去当了所谓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193个成员国，后来居然因为中共高层的斗争，习近平要反击所谓反习势力，居然一不做而不休，假装找这个孟宏伟回去开会，就一举把他抓捕，然后抓捕了之后一星期才给这个国际刑警组织认了个条子说他辞职了，简直是把国际刑警组织玩于股掌之上。所以这些组织啊，应该说内部非常严重。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表面上讲说中共这个捐款呢增加了一倍，是第三号捐款国，这个不对，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它的捐款出资应该是超过日本才对，这不正常，而且它是第三，这个卫生组织总该是有这么积极吗？应该是私底下还有权钱交易，说私底下的大量的金钱交易啊，应该是没有看出来，这中共一贯的做法就跟一带一路一样。说回过头来，这次世界卫生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庇护了中国的疫情，动不动以中国政府的口径或者是相信中国政府的透明度或者分享数据，这个整个是贻误了整个世界。我觉得国际组织啊，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还有国际刑警组织，还有广大的国际组织，应该是推倒重来的时候了，包括世界贸易组织。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位观众朋友希望能够参加讨论，上海的石先生，上海石先生您好。喂，上海的石先生，您现在在我们的节目里。
好的，谢谢啊。里面几位嘉宾都是我很尊重的前辈啊。我想把这个武汉的疫情啊，说一下我的一个心态。现在的很多的微信上传的文件显示的，其实11月26号就有很多的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了这个类似的，就是 SARS 病毒了。然后通过全部是在体制内进行一个打压掩盖，一直发到现在才发酵。那其实这个真让人就是说，你说是共产党无能，还是他有能力？是不愿意为人民服务，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啊，在他们中南海跑进去的大门上写的毛泽东的4个字啊，为人民服务啊，你现在变成为人民币服务啊，每一个家族控制了每一个，让老百姓你以后怎么活下去？另外，我在 VOA 里面强烈希望你们共同，就是对前几天的陈时秋律师，在你们台也进行了一个采访。我希望你这两天他停更了，我们作为一个网民来说，我们真的很担心他的生命安全。
嗯，
因为他最后发的那个推特上面是，看了让人多心碎啊。
嗯，好的。
另外，今天我又看了一个报道。我们的习主席在什么敦煌什么什么的会议研究院发了一个什么一个重要文件，哎，我就想了，全国人民都在抗那个肺炎，你跑到那个什么说敦煌去干什么？莫名其妙，他为什么不在电视上来去出一下电视，来安抚一下大众的心情啊？
好的，谢谢您，上海的石先生，我们知道您的想法了。接下来，这个节目的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想请杨建立先生最后就这个话题来做最后的结论，不管是防疫还是世卫组织，还是一个总的来说中国防疫的情况的一个大话题。
第一尊就是把14亿人的生命悬于一个独裁人之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比这个盲人骑瞎马还要危险。共产党一直强调自己的伟光正、伟大光正确。习近平是个英明的领袖，这场疫情就是对他们的测验。实际上，这些神话都会随之破灭。随之而来，中国有两个负增长，一个就是经济的负增长，另外一个就是习近平的威望和共产党的这个声望将会负增长，这个像悬崖式的这个断裂一样的这个负增长。
好，
所以呢，我觉得我要说一句生气的话。滚你妈的伟光正，滚你妈的伟大领袖。
好，陈伯公先生，30秒钟时间，请您最后来做一点补充。
这个现在国内的网民都提得非常好，几位意见。我觉得现在中国分三类人，一种觉醒的，一种愚昧的，还有一种是助纣为虐的。我希望觉醒的不仅要觉醒，而且要行动，要勇敢。中国人民缺少觉醒，也缺少勇气，只有勇气才能够改变中国，像香港的年轻人那样。
嗯，好的，好，观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陈伯公先生、陶杰先生和杨建立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林欣，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